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诗班啊，感谢肖蒙弟兄带我们这么好的诗歌，真是把我们这是带回到2000年前。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前一段时间他说他去大陆，在那个农村他去服侍啊，但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地方，他说这地方怎么这么臭啊，然后他一回头一看，是一个马棚和牛棚，他就捂着鼻子从那里经过，而忽然圣灵感动他，他觉得说2000年前我们的救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地方，就是在这么肮脏的地方为我们来降生，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实在来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当我们思想主，当我们愿意在主面前真是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我们要怀着一个有恩典的心，我们需要来今天来认识恩典。感谢主，在11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个机会，我跟有美国还有加拿大的很多个弟兄，我们在 New Jersey 有一个机会一起来思想圣经，来去交通雅各书第一章啊，我们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教这个分享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丰富有神丰富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圣经。主把他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今天也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思想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从这一节当中我们来思想认识神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圣经。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好，等我们请我们一起有低头的祷告。天父，我们是一群何等不配的人，主要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实在我们觉得我们是多么的肮脏污秽，因着你的恩典，主你把我们带到你的家中，我们实在求主敞开你天上的窗户，把你自己的丰富倾倒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你的荣光，我们来思想你，我们来认识你，看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在我们当中拯救我们每一个失丧的人。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亲自解开你的话语，说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借着这一节圣经，我们有3个主题。第一个说是做神的仆人，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他爱的恩典。第二个，我们要从做基督的仆人来看成为一个基督仆人的恩典。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请散住12支派之人的安，我们来看在患难中所给我们喜乐的恩典。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雅各书。雅各书是一本常常被忽略的书信，它被称为是一般书信。在圣经当中啊，有这个除了保罗书信，还有很多其他的书信，包括雅各书、彼得前后书，还有约翰1、2、3书，还有这个犹大书，这些书信还包括希伯来书，他们被称为叫做一般书信。而他们与这个保罗的书信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保罗的书信大部分他会看到说是比如说像以弗所书，像这个哥林多前后书，这些都是写给某个指定的这些教会啊。那还有说有一些书信讲到说是像提多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是好像讲给某个人指定的人。而这些一般的书信他没有特定的人或者这些教会，而是写给普世全部的教会，它被称为一般的书信。这本书成书大约是在主后大概43年到46年间，有圣经学者这样的这个思想，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是可能是圣经所有的书信当中最早的一卷书信，但是是比较晚才被接纳为圣经的正典。为什么呢？可能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不知道 这个写雅各书的这个雅各到底是哪个雅各，因为圣经当中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有四个雅各，但是今天普遍大部分的这个圣经的学者他们都认定这本书是出自这个主耶稣肉身弟弟那个雅各。有人把这本书卷比喻为是新约圣经当中的箴言，因为它跟旧约的箴言书遥遥相对，也讲到智慧。在这卷书中是引用主耶稣登山宝训最多的一卷书。如果我们记得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提到一节圣经，叫做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你们听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就会想到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他的八福，是不是？所以在这卷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主耶稣借着他的这个八个福音来继续把他自己的恩典来释放给他的儿女。雅各书强调在行为上结果子，告诉我们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也因着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在这本书曾经被很多人误解，包括我们亲爱的这个马丁路德弟兄马丁路德曾经他有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个雅各书像稻草一样一钱不值，因为他看到保罗书信里面讲到因信称义，他说这个行为怎么能够称义呢，所以他看不起这本书。可是因着我们这位弟兄他在主里面多年的得着，到晚年的时候他忽然看到说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书信，对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有非常深刻的意义。从这本书的结构上看，这是一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他是用最好的希伯来文来表达最好的希伯来文化希腊文来表达这个希伯来文化，所以他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是里面有很多希伯来文化的这种背景。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这一节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式的问候语，讲到说是主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他是告诉我们说是个仆人。什么是仆人呢？在英文原文当中这个仆人的意思是叫做奴仆的仆人，所以不是一般的仆人，那跟我们今天我们所想的这些仆人的观念是怎么样呢，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呢想到普通的仆人和这个主人之间呢是雇佣关系和合约的关系，所以对于双方都有条件和约束，也有选择和放弃的权利。比如说我今天是在一个美国这个第四大的一个保险公司工作，我在这个公司里边公司把我这样的薪水跟我有这样的合约，那我们有给我种种的这样的限制，也有种种的这样的条件和约束，同时也包括说因为我们是做医疗保险的，所以我们手上有很多比较 confidential 比较保密的这些资料是不可以外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规定，比如说我们自己是员工，所以我们自己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数据，但是公司规定说你们不可以看自己的自己的或自己家人的，别人可以看你们自己不能看，类似这样的规定有很多这样的条件和约束。但是呢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公司觉得哪方面有条件各方面不满意，我们也可以随时跟公司解除这个合约，可以有选择和放弃的权利。但是做奴仆的仆人是什么样的呢？做奴仆的仆人是被主人买过来或者俘虏过来的，他们的光景是什么呢？他们是地位在当时是非常的低下，是在最底层的他们没有选择和逃离的权利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过那个腓利门书，你们记得那个阿尼西姆他偷了主人东西去逃跑了，逃跑以后结果他回去的时候其实他可能要面对的惩罚是什么呢？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法律来说，他有可能被主人鞭打，或者是割掉耳朵或某一个器官，或者甚至被处死。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如果一个奴仆跟主人之间有这样的逃跑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关系那他是要被很严厉的惩罚。 所以仆人对主人之间是绝对的顺服，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你们记得说马太福音啊，曾经讲过说一个百夫长为他的仆人向主耶稣来求，因为他仆人生病了。那个时候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的仆人在我以下，我叫他去他就去，我叫他来他就来。这个仆人在主人之间是没有他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主人有权决定仆人所有的一切，以至于生死。我记得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油画，这个油画是讲到说有两个很大的木船啊，这讲到当时那个奴隶，他们是在那个船的最底舱最底层的地方啊，他们每个人的脚都被靠在一个铁链上面，一个连一个钉在那个船的甲板上面，所以他们手是自由的，但是这个手只能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划桨。所以当这个两个船在打仗互相撞击的时候，所以有一个船就裂开就漏了，以后大量的水进来，这个时候主人呢跳船逃走了，而这些仆人他们就会被淹死。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这个权利，他们的一切的生死都掌握在这个主人手里。所以我们看到说主人在那个时候，我们讲到的做奴仆的仆人，主人与仆人之间是没有爱与被爱的关系，他们是拥有和被拥有的关系。那这个时候这个雅各为什么用仆人来形容他自己呢？我们首先看到说就是这个在罗马书6:17-18他有这样的一段经文，他讲到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了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这里有两个词，一个叫做罪的奴仆，一个叫做义的奴仆。那什么是这个罪的奴仆呢？让我们看到说，就是那些在罪当中没有自由的人。我就想到曾经我是大概80年代这个中末期的时候开始工作的，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很令人羡慕的工作，我们是做外贸的，所以那个时候有做外语、外交、外贸都是最好的职业，因为他们都带一个外字，跟外商有很多的接触。那个刚开放的年代啊，跟这个外商接触啊是非常的令人羡慕的啊，可是呢有很多的问题出来，因为呢虽然有好的东西进来，但是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比如说像黄色赌博还有这些毒品啊，但是我们通常我们不会接触那些毒品，也这个黄色的东西的话通常也会偶尔沾一沾但是这个赌博是最先进到我们这里面来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啊，天天啊就下班了以后就盼着下班干嘛呢，好去打麻将啊，几个朋友凑在一起打麻将，开始只是下班打一打，后来呢就越打越上瘾，这个晚上通宵的打啊，打到最后还不过瘾，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偷偷几个同事就跑出去溜下去，到那个公司楼下有仓库，仓库里面腾出一个堆来，然后弄支个小桌子就在那打麻将，后来打了打发现呢还不过瘾啊，太慢，这个洗牌呀抓牌呀太慢，最后拿扑克啊，那个更快的方法，所以呢就是这个赌也从开始说1块2块，那个时候我们工资很低哦，其实是几十块钱呢、哦、还不到100块钱的工资，但是我们越赌越大啊，大的一时候我们那个一圈的麻将下来或者一圈打牌下来哈会上万块钱啊，所以那个时候赌博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啊非常的厉害。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知道这东西不好，可是我们头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啊，咱们今天做贸易的人啊都是商人，要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十商九赌啊，因为我们做生意就是赌博啊，你越会赌博你的生意才越敢做大，才能越做得越大啊，所以那个时候一想哦原来是这个道理，赌所以就很开心。那个90年我记得哈，1990年我第一次来美国啊，那个时候啊出差呢，我们有客户带我们，你说这个通常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带我们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的地方，没有的东西的地方，什么就像拉斯维加斯啊，这种拉斯维加斯这种赌城啊，那对我们这种心里本来就有这个很强这个赌博欲望的人呢，所以到了那地方如鱼得水啊，然后3天3夜下来就在那个里边呢啊，好像加起来可能没睡几个小时啊，就那个地方赌得很上瘾啊，天天听着那个声音非常的刺激，所以你知道说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好，明明知道这个啊这样东西对身体也不好，对什么都不好，但是为什么呢？因为罪这个东西 抓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脱离他，这就叫做罪的奴仆。那就是另外有一个词叫做义的奴仆。什么是义的奴仆呢？首先这个义的奴仆叫什么？在罪里得了释放。我这个信主之后，不知道不知不觉的，我不知道突然我对那些东西没兴趣了。这几年我常常呢，因为我每年我都有机会，现在呢去这个拉斯维加斯，因为我儿子那边打比赛啊，经常有这个 national 的比赛什么的。那每一次去的时候，那比赛的地方啊就在这个赌场旁边，然后给我们规定我们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赌场里边，所以每天我要上楼下楼，我必须要经过这个赌场啊，要从这里中间来走过。可是今天我在走到那里的时候啊，那些铃铃铃铃铃响的那个铃声，那个当当当当当当钱敲击那个框的声音，对我好像没有吸引力了。而且那些东西今天在我看来，我有一种冲动，就是想我要为那些在那个还在那个赌桌旁抽着烟皱着眉头的人，我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今天还在被那些罪抓着。我们今天在罪里我们得了释放，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肉身我强忍着咬着牙不去不看，不是，而是我今天生命里面那些东西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那什么是爱的奴仆呢？什么是义的奴仆呢？它有一个词叫做爱的奴仆。在当时我们知道说摩西的律法里面，奴隶是不是一辈子都要给主人做奴隶呢？不是，他只有七年，他做完了这个七年之后，所以奴隶可以来到主人的面前，如果这个主人因为爱他，他也爱这个主人，他要怎么样？他到门框上面去，对着门框把他的耳朵打一个耳洞，打一个耳环在上面，表示他要永远做这个主人的仆人。所以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爱的奴仆。因为主人对他的爱，因为他爱这个主人，他愿意把自己一生全然交在他的手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被神恩典的改变，是一个本来不配的人，本来是地狱火狐材料的人，要被神改变，这是一个恩典。那恩典当中的仆人又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们今天都有很多手上都有这个圣经的这个啊这个这个电子版的圣经，很容易我们 Google 一下，很容易我们去查一下，search 一下。我们如果 search 神的仆人，你会看到说圣经里面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几个地方提到这个神的仆人。我们举几个例子，这个圣经当中讲到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主人跟这个仆人有这样同在和同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们记得但以理书讲到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一个叫做沙德拉，一个米煞，一个亚伯尼哥。这三个人当他们愿意为神站立，他们不愿意敬拜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们这个外邦人的这个要求他们的神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所以尼布甲尼撒就下令把这三个人扔在火窑里面，这个火窑非常的旺，甚至丢他们的这个人，把这三个人丢进去，他自己都被火烧起来，被烧死掉。所以这么热的火窑里面，但尼布甲尼撒看过去的时候，里面是几个人？四个人，除了他们三个人还有一个谁？是神自己，主耶稣，神与他同在。所以尼布甲尼撒称他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们看到让一个外邦的君王看到这是至高的神。同样我们也看到但以理，他被扔在狮子坑里边一个晚上，第二天但以理完好无缺的从里面上来。所以这个时候他看到什么？这是永生神的仆人，所以神与他们同在，主也给他们全部的供应。如果我们看到以斯拉记五章十一节，他讲到这样的话，他说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回想这些以色列人，在几十年前，他们在七十多年前的时候，他们流落他乡。古代人的打仗不像我们今天的打仗， 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觉得说我们每个人都抬着我们的神啊，今天虽然我们人在打仗，但是我们后面都有一个我们的神来保护我们，所以今天谁打赢了就说明谁的神厉害。所以在那个年代，以色列人他们打仗，他们失败，他们被掳，那个时候他们觉得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难道没有比他们有能力吗？所以他们很迷茫。但是当70年后，神按照他的应许，把他的百姓在那个时候已经改朝换代，换了好几个君王，已经换了另外一个国家了。那个时候，波斯王下令什么呢？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回去，不光是让他们可以回去，要打开他的国库，把当年从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掳来的那些金银财宝，让他们都带回去。还不光如此，下诏书让尼希米回去的时候跟他们说什么？沿途上所有的官员，如果他们建造圣殿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要无偿的给他们，要提供给他们。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供应，神来供应他的仆人，把一切丰富的恩典供应给他的仆人，这是天地之神的仆人。还有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说，仆人要尊敬主人和主人的权柄。这是在彼得前书第2章16到17节讲到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今天我们也看到说，在我们地上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敬畏神，但是常常教会里有很多纷争，甚至说在我们最近发生的就是这个美国的大选，可能很多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看见，所以他们会有纷争。而在这个当中，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今天所有世上的君王靠着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要若不是神允许他们，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个君王。所以我们要因着我们敬畏神，我们尊敬这些君王，我们不是说我们要随从他们的这些政策，他们可能对很多基督徒有很多逼迫的政策，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让我们知道懂得如何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懂得如何来祷告和依靠神，我们尊敬这个君王。主人引领他的仆人可以进入丰盛的生命。保罗在提多书自称他是神的仆人。保罗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在主里面把他自己全然的奉献，他传扬主的福音，让很多人因着保罗，神给保罗的话，让了很多，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带领很多人信主，带领我们今天所有我们在座的人，我们都可以进入神恩典的丰富，恩典的丰盛，这是一条恩典之路。在这里面当中，我们又看到这雅各称为什么？自称为他是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不光是神的仆人，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点容易吗？我们来看看圣经，曾经的雅各是怎么样子呢？如果我们看到马可福音3章21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当耶稣在外面向人传讲福音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这个耶稣的亲属，这个他们是谁呢？一定不是玛利亚和约瑟，因为他们神给他们光照，天使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的亲属是谁呢？他的亲属就是雅各和他的其他的3个兄弟，他们是耶稣肉身的弟弟，所以他们不相信。甚至在约翰福音7章4到5节的时候，讲到当逾越节近了，这个时候这个雅各要去耶路撒冷，他突然跟他哥哥讲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他弟弟不相信他。其实这点很容易理解哈，从小长大他看着耶稣他的哥哥长起来，可能每天他妈妈就讲到说，雅各呀，你要听你哥哥的，不光你，我们爸爸妈妈我们都要听他的，因为他是上帝，是不是？因为他爸爸妈妈知道，可是他不知道雅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雅各书是用最好的希伯来最好的希腊文写的，这个表达最好的希伯来文化。所以你我们看到说，雅各是通晓希腊文，又熟读圣经，旧约圣经。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雅各很多次的时候他起来讲到神的话，讲到旧约，从旧约讲到新约。所以看到雅各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骄傲的人。他可能从小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可是他的哥哥什么样呢？不过是爸爸是个木匠，他哥哥继承他爸爸，好像是个木匠，但是他凭什么我要听他的？凭什么他要是说他是神？可是今天这样的一个人，他称什么？他称耶稣为主，他肉身的哥哥是主，是基督，把他自己看作是什么？是个仆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看雅各是怎么样被建立起来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到七节这样说，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显给雅各看。今天我们要认识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不行我不行啊，因为我不会说。可是今天主要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呢？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面前，让复活的主亲自来遇见他。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是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儿子啊，今天现在已经十七岁了啊。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这个我们都知道，从教会长大的小孩到了十二岁要做一件事情，他们就是说要去受洗了。但通常教会长大的小孩，你的确你问他哈，他因为从小他就读圣经，给他唱诗歌，所以他对圣经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些孩子如果说你要跟他讲说你什么不知道，好像他知道的那些标准答案比你还多啊。但是他是不是真正得救了呢？所以我们就说这些孩子们都要写见证，然后在教会面前去，在受洗之前要做见证，跟我们今天这个这两天我们有受浸的弟兄姐妹他做见证一样，他们要自己去做见证。因为他是要小孩子在美国长大讲英文，所以我说在这之前我说我要帮你翻译，我要看看你写的这个见证。所以他给我看的时候，猛然间啊，让我非常大的一个触动。什么事情让我儿子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他自己愿意说他自己真正我看到他相信神呢？那确实是一个得救的人呢，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因为就在那一年啊之前的一个那个冬天冬末夏春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有一天我要去机场去接我的岳母，我带着我儿子去，那我要到当时那个开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要到火车站先去接我姊妹，因为我姊妹要从纽约下班要坐车回来。那我出门的时候呢，因为我那个车有一个冬天我没有动过它了，所以等我去打那个车的时候打不着火了，它那个电池死掉了。那在家里还好办，我有另外一个小车，我就把它给占不着了。占不着以后，我想我还开半个小时高速，我相信那个电池应该可以恢复啊，所以我也就没有当时我就没有开小车，我就开大车走了。开大车到了那个停车场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场，一百多辆车，所以要是因为不是在上下班的时候，所以就排得很满。好不容易我找到一个车位呢，是一个顶着墙的一个车位，一个小空间，我就把大车风就顶住墙就停在那儿了，熄了火在那儿等过了十几分钟，我姊妹来了，上了车以后我再想去打火的时候打不着了。打不着了呢，现在有个麻烦了，因为我的车是很大的那个车哈，那个是很长的啊。那这个车的话，如果找到一个人，如果想从后面帮我占不了，因为我的车太长，那 cable 不可能有这么长，哎，那 我找警察呢，警察通常要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才会来，因为他是通常都会问你有没有什么紧急事情，有没有什么人受伤，没受伤呢你的 priority 就没那么靠前，你就要等着就行了。所以呢我想我那个机场要接人，人家在机场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这个姊妹的提醒我，咱们祷告吧。老实说，我说哎呀好吧，那咱们祷告。说实在我信心还真没这么大，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好像这种事情发生不太可能，因为我停在那个地方唯一能帮助我的是谁呢？就我车两边的车，只有这两个车才能帮助。可是不是上下班时间，这么多辆车就算来了人不见得是我旁边这两辆车。我就在那祷告吧，我儿子就讲，我说儿子你先开始。我儿子呢这个祷告啊，那个小孩子嘛，他这个不会祷告的很多，但是呢祷告他直截了当啊，就是主耶稣你一定要救救我们，我这个爸爸这个车这个打不着了啊，你这个只有这两边的车能救，你赶紧让这两边的车过来一个啊，来帮助我。哎，然后感谢主，哎，就是阿门就还了啊。到我这个姊妹来祷告的时候，那她妈妈呀，那个要去接着她妈妈，她当然也情辞迫切了，这个这么大的事情啊。等她祷告完了轮到我的时候，说实在我真是小心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咱们祷告说慢慢说啊，说的慢一点，越慢越好，搞不好呢拖一点时间人真来了，不然的话这个今天在这个儿子和这个老婆面前，你看看这主耶稣多丢面子啊。啊，所以就慢慢祷告啊。可是我没祷告没两分钟，我儿子摇着我手 Daddy 快看。结果我睁眼睛一看，哎呦，我旁边这个车呀，这是我右边的车啊，那个司机都已经坐到那个座位上了，他已经进去了。哎呀，我赶紧下车，赶紧把他拦住，然后帮我把那个车站不着了就走了。所以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强信心，当时我信心真的是很小信的人哈，所以呢这件事情过去呢，我说哦可能是个巧合，我都没把它放在一个心上。可是这件事情对我儿子的这个 impact 这个震动啊非常的大啊，所以他就在觉得说哦，原来主耶稣是真的，他是一个复活的主耶稣，他不是两千年前就死了，他真的听我们的祷告，当我情辞迫切在祷告的时候，他真的是派天使过来帮我们来占卜这辆车。所以今天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啊是因着我们的小信，我们不敢祷告，这件事情不可能啊，算了，咱们还是这件事情啊靠我们自己可以了，所以我们唯有真正愿意来依靠主。所以要把人带到主面前，我们需要让他们看见复活的主。但是不是每个人，今天我们要小心了，是不是每个人看到复活的主他们都会愿意相信呢？不一定，很多人他们看见了这个复活主，他们也经历了，但是他们还是不肯相信。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把复活的主带到他们面前，让他们经历了复活主，要让他们陪他们走，把他们一步一步带到主的恩典当中。悔改后的雅各是什么样呢？我们如果看加拉太书二章第九节，他讲到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的雅各是什么？被称为是教会的柱石。所以神大大的要使用雅各在地上，在教会当中。同时我们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当彼得从监狱出来以后，他是让人第一个时间赶快通知雅各。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当时在教会当中他的地位是非常的高。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讲到雅各为着保罗和巴拿巴在外邦人争辩的那些事，就是讲到外邦人他们是否要回到旧约当中遵守律法和割礼啊。雅各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长的一段啊，这个讲道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弟兄，他被神大大的改变以后，他里面充满了神的话，他里面满有神的恩典、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在他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弟兄，他从过去那一个不认识主的，今天他被称为教会的柱石，被神改变。所以被神使用的雅各，他显出基督的生命和仆人的样式。他是一个祷告的，用祷告来服侍的雅各。我们看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的时候讲到说，同着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这里面有雅各，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向他显现 他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以后，他生命开始被改变，他知道他要谦卑，他要把自己的一切骄傲放下，他要用膝盖来服侍主。圣经呢，有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雅各他一生都是在用膝盖来服侍。有人形容雅各的膝盖有像骆驼皮那么厚的茧子，因为他一生当中他都在祷告，在神面前用祷告来服侍，他是一个祷告的器皿，祷告的仆人。另外一个，他是不看重头衔的雅各。怎么叫不看重头衔？今天我们怎么介绍自己？如果我今天很多人，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国内来的人啊，他们一递名片，正面反面大大小小啊，恨不得那个印的都是要印成一个立体的名片了。我相信以后搞不好哈，一切的 title 都要印在上面。所以如果说不是他们了哈，今天如果是我们来介绍啊，今天这么讲吧，如果是我来介绍雅各，我会怎么介绍？我会说，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顿号，这个教会柱石，顿号，耶路撒冷教会，括号，上万人的大教会，括号，点点点点点点，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有我们值得我们荣耀的这些地上的名声，我们都要出来。但是雅各怎么称呼他自己？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不看重地上这一切，他看重的是他在神面前他的身份，一个为肯为基督殉道的雅各。有一位犹太人的史学家叫约瑟夫，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个犹太人，但是在他写的史书里面记载了雅各的殉道。在大约将近主后七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雅各年纪已经老迈，他在教会当中是教会非常有名望的这样的一个弟兄，他跟犹太人有很多的这些争辩啊，这个犹太人要一直要致力于反对基督，但是雅各要持守主的名。所以有一天他在争论之后，他们辩不过雅各，就把他带到了圣殿的殿顶，逼着他要否认基督。雅各说，耶稣基督救了我，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就一下，这些人就把这个雅各从殿顶上推下去。推下去之后，雅各并没有摔死，他仍然在那里祷告。这时候这些人非常的生气，上来以后拿石头去打他。雅各还没有死，他跪下来为他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雅各，最后有一个俏皮匠拿一个很粗的木头从后面一下打死了他。雅各就是这样为主来殉道。这样的一个弟兄，在主后七十多年的时候，当这个提多王子的大军攻陷了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拆毁了城墙，所有的以色列人被掳开始亡国。那个时候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在那儿痛哭流涕的哭求，他们说，如果是雅各不死，我们今天的圣殿还在。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看到雅各是这样一个肯为主舍命的一个神的仆人，这是一个有着基督恩典的仆人。他拒绝神，靠着自己的骄傲自以为意，他被神改变，复活的主遇见他，他有大大的改变，在教会当中被大大的使用，最后他肯为主摆上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再来看散住。什么叫做散住？原来这个词有散住或者散居，我们今天的翻译，这个词原本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被掳去巴比伦，在他们被掳的路上，神把他们这个他们在一个一个沿途的时候，他们不是全部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沿途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留下来，所以沿途这个叫做以色列人，他们沿途的被留下这个事情就叫做散住，散住的以色列人，这是原本的意思。所以散住看起来 好像是个失败，就像我们刚才所讲过，他们打仗是这个失败了，他们觉得说让外邦人来嘲笑他们，说你们的神是什么样子啊？你们今天被我们掳走，哎，你们的神不是一个真神。看起来在人外人看起来他们是个失败，以色列人的被掳，包括后来使徒教会大受逼迫，看起来都是一个失败。但是真正散居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它是说到叫做播种，乃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女在地上要成为他的见证，每一个地方他们都有见证。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斯帖，我们看到但以理，看到他的三个那些弟这个朋友，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在为神做见证。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些新约的人时代也让把我们每个人我们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要成为神的见证，他们把我们播撒到各个地方，我们要成为福音的器皿，要成为一个福音撒种的人。而且我们不光是我们要用口传，我们要活出基督。记得有大概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啊，这个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很多各地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兴奋啊，包括几个美国的弟兄，他们说哇，终于有机会我们可以让这个啊常年啊这个闭锁的这个国家可以听到福音了。所以他们就抱着这样的热情，当时有很多的公司，因为有很多大公司要进到中国，中国吸引外资，这些外国人他们就说我们报名，我们要去中国啊。他们的目的就是说不光是工作，他们更是要想去传福音。可是当他们飞机落下来的时候，他们被得到了一个通知，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传福音，在中国不可以建立教会，因为这个国家按照法律政策是不可以的。他们就很茫然了，那主把我们带到这里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传福音。但是这几个弟兄他们没有气馁，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处处显出基督的样子，他们加班加点，他们不要报酬，他们任劳任怨啊，不怕逼迫。所以一切的这些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样子，所以让那些周围的人，那些中国的那些人同事，他们看到他们说，哎，毛主席共产党教育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怎么都做不到，你们怎么这些人可以做到。他说那你们难道说你们是基督徒？这个几个弟兄好开心的说，是啊是啊，我们是基督徒。他们没有传福音，他们只是没有说不让他们承认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承认说我们是基督徒，他们就等于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个声音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每个人看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了基督。记得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怎么说，他说这些门徒他们到了这个基督徒被称，就是他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从安提阿起手，是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不是今天我们到处跟讲我是基督徒，你说基督徒怎么还这样呢，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说，但是我们要做出来我们活出基督徒的样子，人家看到说哦，原来这就是基督的样子。所以散居看起来是个失败，但是散居成为了神救赎工作的一部分，这是神的恩典，借着他的儿女让世人看为失败，看为离弃的，在基督里看为宝贵，这是神的恩典。成为十二个支派也是神的恩典，因为十二支派原来指谁呢？指以色列，指了他们的十二个支派，雅各的十二个弟兄，所以十二个支派是这么起来。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代十二个支派很多都已经不见了，已经失落了十个支派，可能能看到的也只有这个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大部分支派已经不见了。但雅各为什么这时候用十二支派呢？因为让我们看到说，新约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已经改变，是指的神天国的子民，是我们。因为在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不是心里的，乃在乎圣灵，不在乎仪本。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我们也看到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的，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是谁？所有犹太人之外所有的外邦人，所有当年被称为外邦的人，今天我们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都回到神的家里，我们被称为真犹太人，我们被称为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恩典中，神的百姓是什么样呢？散居中，虽然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的苦难，他们在散居的时候，那个年代啊，他们有是被狮子吃了，有被砍头，有被这个上十字架的，这样的大逼迫里面也有很多诱惑和试探，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恩典。同样的情况在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大麻的合法化，同性恋的合法化，今天到了厕所门这些事情，这些争议，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也在一个逼迫当中，我们也在一个试探当中。从小环境看，我们看到说，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觉到孤独，我们感觉到这个软弱，感觉到逼迫，工作压力，家庭各方面的缠累，我们感觉到很无助。但是神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说什么？罗马书十一章四到六节说，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这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要在乎外面的环境，因为神有他莫大的恩典，他把教会，把周围弟兄姐妹放在我们周围，让我们真是可以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常常可以从他那里支取恩典，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主天的路上，我们可以大胆的往前行。神借着环境让神的百姓在恩典中得以长大成熟。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不是说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将来有永生这个就好了，今天实在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长大。明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更像基督。我们要长大成熟，神要我们要更像基督。所以我们当我们仔细看这个雅各书的时候，里面告诉我们要在逼迫中有喜乐，在试探中有忍耐，在口舌上要敬虔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要在恩典的百姓当中我们所要做的。同时我们要看在恩典中要有喜乐，这里讲到说请十二支派之人他们的安，这是个典型的一个问候语，请谁谁谁的安，这是一个问候语，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希腊语式的问候。同样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哥林多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同样的问候语，那个是雅各在跟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讲这个写信的时候写过。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这圣经学者认为说雅各书是雅各所写的，因为在这里他们用的同样的这样的问候语。但这个问候语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问安的这个安字啊，它不光是一个平安的意思，它真正原文的意思翻译过来是 joy， 是什么？是喜乐的意思，是要喜乐，要问他们喜乐。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要问这些弟兄姐妹喜乐是多么的难，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问什么，哎呀，怎么今天聚会来了这么几个人，他们谁谁谁呢？那个某某某怎么没有来啊？你没听说吗？昨天他被这个在斗兽场里面被狮子吃掉了。哦，真的？那那个人呢？哦，那个人你没听说吗？他前两天被斩首了。要知道说在那个年代是在大逼迫当中，是在苦难当中，要让他们有喜乐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喜乐让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环境，我们要有喜乐，可是这个喜乐要从哪里来？我给你讲一个我的见证，这个是我今天我愿意出来侍奉主啊，愿意去在这里。这个侍奉的这个路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在大约是在200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上次给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我讲过说，虽然信主了两年，但是真正很多时候我对这个很多福音，对很多东西还不是很了解。借着一次神把我带到福音营，在那一次服事当中啊，我听到了主的话。被主的光大大照了以后，我起来开始愿意大发热心要服侍主。 但是那个时候也不过做一些外边的这些这些事务上的事情。突然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弟兄弟兄找到我，他说：“弟兄啊，我有一个祷告，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是什么呢？这个负担就是说，这个周末啊，我们这有一个布道会，在布道会里啊，这个我想请你啊去做陪谈员。”我说啊。哇，做陪谈员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要交给我，我这个圣经也不熟，人家问我的问题我可能都不知道啊，怎么回答他，这个怎么办呢？弟兄说，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没担心啊，神会给你话，你愿意在他面前祷告祈求，神就会给你话。那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我就想也是，他就说咱们星期三祷告会星期二祷告，我们那时候是星期二，星期二祷告会你要一起来教会，然后咱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给我们话。所以我就高高兴兴，我平生第一次去祷告会啊，看见那些二三十个弟兄姐妹啊，在那里他们跪在神的面前啊，一分成几个小组在那来祷告啊，那我就跟他们一起。老实说，这个让我特别的这个尴尬，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我不会祷告。真的是不会祷告，所以就我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什么叫做滥竽充数。我真的就是那种滥竽，这个真是不会祷告，所以就在后面，别人后面跟着别人。但是这个我在里面听到说，教会为着教会祷告啊，为着神在教会当中的工作啊，为着这些教会里面一切事务上的这些侍奉啊，包括这个周末有这个这个布道会啊，那也为着弟兄姐妹的肢体要祷告。那我们这个弟兄特意跟我们讲说，也为他的身体祷告，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有这个头疼的问题啊。他说为我的身体祷告，因为我最近没有时间，教会这个布道会这么紧张啊。他说我要等到布道会之后，我要去这个看病。我们就为他祷告啊。祷告会之后，老实讲，我真是从心里讲说，哎呀，这搞不好是我最后一次去这个祷告会了。哎，我实在是这个感觉到很 shame 啊，这个。所以，但是到了。那个星期五啊，那个我们准备到教会去参加查经啊，突然这个接到一个电话，教会另外一个弟兄打给我，他说我们要赶快去教会。我说怎么了？我说我正准备出发呢，说我们要赶快为那个弟兄祷告，那个弟兄在家里边突然昏倒，被紧急送到医院了啊。我们就我说这可能前两天听说他头疼，我们祷告还为他头疼祷告呢，怎么主没给他医治啊？我说到赶紧去教会，我就去了教会。刚到了教会以后，从医院传来的消息，我们这个弟兄啊被主接走了。这件事情对我非常大的触动，因为这个弟兄他曾经帮我受洗，他曾经带我信主，这个年纪非常的轻，40多岁，他的孩子还很小，他的孩子还没有上中学，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服侍。我说怎么这样的一个弟兄怎么会被你接走？不光是我，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疑问， why？ 为什么？我们很多不明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真是同心合一的祷告。就在那个周末布道会，突然从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很多的慕道友。我们教会从来没有来那么多慕道友，但他们也不都认识我们这位弟兄，可能很少的人认识我们这位弟兄，但是神怎么会把这么多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不知道。那天布道会讲什么我也不记得了，但是只记得一件事情，在会后绝志的时候，很多人，我们教会从来没有那么多人走到前，他们觉知，他们愿意相信。在事后我知道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喜乐。很多时候在我们看来是个逼迫，是个患难，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把这样的好的弟兄接走，神不知道为什么神肯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但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恩典。神愿意使用我们，神愿意看到被他撒种、播种、收割的那些人。他说天使天君都在欢喜快乐，不光是我们，我相信我们那个弟兄在天上他也欢喜快乐，相信我们的主耶稣 他也为我们大有喜乐。感谢主，请他们的安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无论我们在事梦当中，我们有多么什么样的委屈，我们有什么样的逼迫，我们什么样的患难，今天我们在神里面，因着神要使用我们，因着他有这么大的恩典，因着他愿意把我们带到他神爱子的国度，他要让我们在他里面长大成熟，这是一个恩典。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2000年前你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这些罪人，你出生在马棚里，那个肮脏污秽的地方，那个是我们世人自私，看见玛利亚这么重的身孕，没有一个人肯开她的家门，在这样的时候，在人的自私当中，主啊，你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你舍命，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想到，我们真是一个配的人。主啊，求你改变我们，求你使用我们，你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主啊，你就大大用你的光来照着我们，让我们与你的话有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圣灵的光中。我们真是巴不得你每天都教我们祷告，教我们走这地上的路，让我们真是每一天每天被你真是磨成你神儿子的样式。谢谢你，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